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大家好，我是阿梅。
我是阿鲁。
我是 Elsa。
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企划，然后我们也是这一季的第一次有了一个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朋友 Elsa。
Elsa， 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是因为我的朋友叫做大泽，工作的关系，然后转介我们去看了一场11月初会上映在院线片的电影，叫做《小蓝》。然后这个电影是由台湾的导演李怡芳编导制作。这部电影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高中校园青少女情欲探索的主题。然后当天本来是我跟阿鲁要一起去，然后但是阿鲁因为临时他有别的工作行程，所以 Elsa 就陪我去。然后我们看，因为我跟 Elsa 是很多年的老朋友嘛，就是从我们比较年轻的性别运动时期，可以吗？
你比较闲。
然后就是认识到现在。然后我们去看了电影之后出来，我们其实都觉得还蛮激动的，然后我们就还约了咖啡店，然后坐下来还聊了一下，然后聊了一下就觉得聊不够，那我们就来录音室聊好了。
对，
就是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然后所以今天这一集 podcast 就是我们也希望介绍和推广就是这部我觉得是很值得被大家看到的电影。然后他讨论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不管说就是青少女的人际关系或是情欲关系，就是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新的主题嘛。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使用了一个至少我们这把年纪到现在比较没有看到，尤其是台湾本土的文本，就是比较新的方法和角度去讨论的议题，就是从青少女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到变成情欲关系的历险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是我把那个就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泽泽募资专案，然后这个募资专案呢的主题其实也蛮特别的，这个募资专案的主题叫做你的第一次在哪里，沉浸式展览募资。就是这个沉浸式展览应该也是他们想要挂在跟就是电影上映同样时间，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件事。然后他的就是在这个募资页面上面的关于这个电影的故事简介是这样的：小蓝的第一次在海边，太平洋汹涌的海浪声中，他暗恋的足球队校草五秒这个男生的名字叫五秒，像射门一样的对他发动攻势。跟很多女孩一样，在那一刻的小兰，她以为可以用身体交换爱。没有想到的是，五秒之后的态度开始变得若即若离，甚至还把小兰的性感照片给外流了。小兰的世界瞬间崩塌，孤立无援的她转而约炮。一开始那是一场身体的游戏，在游戏当中她慢慢的了解男人，也慢慢的更了解自己。在一次的约炮当中，她碰见了最没有预料到会遇见的那个人，这场性的游戏终于发展成风暴。处于风暴中心的她被迫需要自我辩解，然后她明白女孩长大成为女人的过程注定是要伴随伤痛的，而透过了伤痛，她最后会走向真正的蜕变与觉醒。就这一段短短的介绍，我觉得也算是把她要讨论的主题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很快的拉出来，就是包含青少年青少女，然后校园关系，然后就是加上一个变数，就是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所以会有照片外流这件事情。也因为网络的时代，所以当他遇到一个这个人际关系的创伤之后，他可以很方便跟很快的转到就是网络交友，然后就是很容易约到炮。这样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可能就算要做也没那么容易。这样整个故事细节怎么去呈现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很多有趣跟我们可以值得拉出来特别分享的地方。这样
因为那天是很临时的 被邀去看这个试片会，然后我本来就是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会看到什么，就是我已经到那个地方的楼下一楼，然后我才在等的时候才拿出手机，然后就是很快的就是看了那个你丢给我的预告，然后又随便搜寻一下网络，就是看了就是某片影片的前几行，然后我还叫着丢给阿美说青少年情欲，然后我就有一种就是哈，又是什么校园小情小爱那种，就是牵牵手亲亲，或者是哦好不小心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家长就怎样，或是学校就怎样，或是对，然后就有一种、
你说的怎样是怎样啊，就是你不想看到的情节是什么
哦，我觉得可能是过去看了很多电影的创伤，就是脑袋开始想说哦他大概就是一个是中奖嘛，就怀孕啊，然后或者是 家庭风暴，就是逐出家门啊，或者是被记过、
被爸爸妈妈打死，
对，或者是被强迫的，然后
你说就类似那个约会强暴、
约会强暴、校园性侵，或者是成年怎样怎样，对，然后或者是就是总之、
就是、可怕的，
对，有点可怕的，或者什么深色场所展，就是有一种在看我们过去可能各种青少年的。
跟性有关的
对的电影，或是甚至不一直主轴不是性的连续剧或者是电影，它可能旁边还是会插一个哦谁又不小心怎样，就是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剧情，这样
就是一个很典型很戏剧化然后跟很负面的描述，就是对于青少女
对于性
对尝试就是去做性的尝试这件事，
对，就是脑袋会跑一堆这东西，然后想说、好，那如果都不是那些，就是
就这个是你不想看到的，
我不想看，或者是小情小爱，就是在校园就是勾勾手，然后就在一起了，然后就怎样怎样，好，或是彼此嫉妒，或是有第三者，就是像这种，对，然后哦，好吧，那就是就还是去看，但是这电影真是我看到中间不到中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哇塞。他一直在吊我的，他是让我就是很担心，而且那个担心后来都发现是自己的，因为他就一直让我觉得他接下来就会发生那个我觉得会发生的事情，就刚刚我讲述了其中任何一个，然后结果他都没有发生，然后到中后的时候我就开始超级佩服这个导演的勇气，对，然后我就发现哇塞，他这是一个真是
我要提出一个有一点困难的要求就是最有可能在一个我们尽量不爆雷的前提下，然后讲出来就是你觉得印象深刻的点吗，跟你觉得很欣赏或是激赏这部电影的地方，
在不爆雷的前提下，
试着啦
在不爆的前提下，我只是觉得他非常用心的把焦点放在少女本身，这个人身上，他的感觉，他如何面对这个外界，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我觉得他非常用力的把这个焦点放在那边。
因为实际上，就我们刚刚就是简单带过、简单读过的关于电影的简介里面，就所有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些可怕的元素都具足了嘛，就是包含。照片外流，照片外流其实在想象中就是一件就已经可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说校园霸凌啦、或什么，就是他其实如果说要往黑暗的地方发展，他要多黑暗就可以多黑暗，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跟 Elsa 有类似感觉的地方，就是其实我自己的观影经验的那个心路历程是，其实前半段我其实都是已经到有一点快要不耐烦的极限，就是说不是说他拍的不好，那个不耐烦是因为我内在有个焦虑，那可能跟 Elsa 有点类似，就是来了来了他们要来了，就是就是那些事情要来了，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值得大大赞扬的一点，就是电影里面真实的人类并没有露点的情况下，他把所有的性爱场景拍的真他妈的很像 A 片就是那个强度，就是基本上它就是 A 片的强度，然后而且不管主角是青少女还是就是他电影里面会重复出现性爱场景的就是那个青少女和一个中年女子，好了其实就是他妈妈刚刚说好的不爆雷呢，然后但是就是他在这两个角色中间，就是对我们 成年女性来说，就是她把那个性爱场景，其实我觉得那个力道做得很足，就是这是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意义是在说，我觉得是用一个很宽容的角度在说，冒一点险是可以的，然后或者是说就算有一些可怕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并不必然发生那些可怕的事情就会杀死你，就会毁掉一个你的什么。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讯息首先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往后走，我觉得他把就是像刚刚 Elsa 讲的，就是他很努力的把那个视角，就历程的视角和故事的视角放在那个女性角色或者是两个女性角色的身上，然后收尾是收在两个女性角色彼此面对面的那个关系里。我觉得这个是他其实非常不容易跟非常动人的地方。
我觉得我可以再补充一个，我觉得这篇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就在刚刚提到，就是你有提到那些可怕的事情，
嗯，
或是我们在说我们在电影当中它会有一些所谓的每部片会有一些可怕的那个事情的转折，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的来自它的可怕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本身，不是少女的这个探险，而是
少女做爱，
不是少对
少
不是青少女去做爱这件事，而是别人觉得这是可怕的事情，它的可怕都来自于外在，
嗯，就是所有我们认为女孩子太冒险不好或女孩子要保护自己的那个保护，其实保护的都不是说你去做爱会发生可怕的事，而是因为你去做爱然后环境会对你做的事，其他人会因为你做爱而对你做的事
而觉得你需要保护，或者是
而觉得或者是需要被攻击，
你在这个年纪做了爱你就是那个被侵犯的什么这样子、嗯、或者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哦要叹气的事情。
所以前面有一个本来预期很多会发生可怕的事情，那些故事线好像都有一种因为我们很习惯叙事是往那个方向走了被吓大，
嗯，
对对 对
我们吓习惯了，
就是被吓大，
对对我们是被吓大的，
对就是 事情好像只会这样子，但是他给我们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改写了小红帽会被大海浪吃掉的故事
就是看完就会有一种反而是他自己在反省，是我真的被吓大，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是被吓大的事实
嗯，
对，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有很多就会其实想说、如果我今天是为人母的话搞不好也会这样子对待自己的小孩，然后就开始先检讨了起来这样。
嗯，就其实我觉得他是选择了一个很犀利跟很激烈的角度然后去谈女性的成长这件事情，就是成长故事嘛，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很习惯比较习惯比较容易习惯的那个视角是一个男孩变成男人的过程，然后或者是说但所其实所有成长故事中间都会先经历一轮幻灭，就让旧的东西旧的认知死去的这件事、嗯，然后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该怎么说，这个东西有点值得勾动我们。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想要就是借由电影而去设计这个展览的一个意图，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机会或者是有一个方式去把你自己的那个蜕变的历程或者是成长故事，就是借由第一次这个主题，就是你可以去想一下跟你可以去你也有一种方法可以说就是跟电影一样或不一样，或者是说跟我们以前习惯的故事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那个蜕变的故事是什么这样。然后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想要谈这部电影但是我们又不想要就是事先铺露太多故事情节的话，那我们的方法就是来谈一下我们自己嗯，大家的第一次是什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次的经验有任何想法吗？就你喜欢你的第一次吗？然后你的第一次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有发生什么影响吗？或没有？
看了电影，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次吗？
第一次
这个问题有点没礼貌。
上床吗？ 我记得啊，我记得啊，但没有不细节不是很清楚了啦。电影里面高中没有，我就是我到大学才有第一次的经验这样。大学，然后就是跟班上的一个男生在一起，
嗯，
然后就是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然后就是第一次也没有这么浪漫，在海边，而是在就是他家、他房间、他床上这样子。
这也合理，
就很普通的男生的混乱的床上这样子，对。然后
那个感觉怎么样？嗯、就是那是一个好的经验吗？
应该说没有什么好不好，可是就是在那之前，我对于性爱就是的想法，可能就来自书本啊，或是影片啊，就是读一些小说的时候、啊、可能会描述哦，那种好像就觉得哇，看起来好像很爽、啊，这感觉很像会很激烈，好像会什么什么。可是第一次的时候就会觉得，嗯，好像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就是文字书本里面描述的这么的忘我，或是可以怎么。
你
达到怎样境界这样子？
对不起，你那个时候你看怎样的书啊？
其实还好，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些什么
罗曼史小说那一类的吗？
其实我没有看很罗曼，但是我记得我手边有一本世界名著
哦，
然后世界就有一本
从世界名著学
做爱，真的有一本是什么叫《刺鸟》
哦，有。
里面有一些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同年代的人都会读过刺鸟、
啊、可能吧，
没有，
因为
你跟我们真的不同年代
啊，都不是同年代。
嗯，
对，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他描述就是
我知道对刺鸟
很
对
对，然后所以那些我就对那些情节就觉得哇，就是这对我印象就是那情欲的启蒙大概就从那本书，就是嗯不止那本书，但是我印象深刻就是那本书。
刺鸟是一个很天蝎座的故事、欸、很八宫我觉得、
嗯、对，所以就是看了那，然后就是第一次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而已，怎么不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我要讲没礼貌的话，所以是那个男生不太行吗？
他也是第一次啊。
哦那你们聊小无猜、
就很纯情啊，大家都第一次，这是第一，就是彼此都是彼此第一任，然后又是第一次经验，至少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啦。
嗯，
这么说。
所以你觉得你们那个时候是就是有点甜蜜吗？紧张或者是什么，或者是
就纯粹就是人生要解锁某一个成就了？
对对对，我正要说这个、啊、就完成这个 KPI 之后，有觉得人生又长得不太一样，
人生就开始朝向如何再得到更好的经验迈进。
哦、嗯、所以也是一个启蒙。
对，我觉得这蛮有、嗯、当然不是只有那，只是我觉得日后好像都在寻找那个到底书上描述的那些感那些
很
厉害的
性经验
到底
是
什么这样子、嗯、对。
哦，那所以长到了吗？
对对、啊、
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吗？
嗯，还有很不错，但说到完美嘛，好像也
没有人完美啊。
对啊，就是
我
觉得
意思是说
到后面有很多比、
那个、
比那时候好的很多这样子，可以这么说。
但是人生中会有某一种经验会让你觉得就是好了，就是能够得到这个还不错。对对，就是人生能够得到这个就蛮好的这样。有这个东西吗？
嗯，有还是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后面的性探险的经历，有一些就得到一些蛮不错的体验这样。
探险，
对，
嗯，因为第一次那个听起来算蛮安全的嘛，它好像不算是一个探险。
对，它是一个，对，这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我们已经是大学的男女关系当中发展出来的。
嗯，明白。嗯、阿露呢？性对你来说是什么？
是一种很亲近的分享的方式。
你这个描述很正面，就是有点不够黑暗，
是想要
某一种身心灵工作。
对，不要讲。那 Elsa 呢？
黑暗，我想听黑暗的。
对，有黑暗一点的吗？
是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性对你来说是什么？
它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
嗯，释放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从第一次，然后之后想要追寻的那个，比如说高潮好了。
嗯，
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会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我一直在找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压抑的人。
嗯，
然后我很难找到让自己可以真的放松、然后真的怎么就是自在的方式，就是我常常就是我容易就是比较紧绷，然后比较不管是就是我可能 比如说喝酒啊什么的，我可能已经醉了，可是我没有不会到那种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失控啊失忆啊或是怎样，就是我一直在我真的印象中我在花了很长的岁月在让自己找到舒服跟自在的方式。然后这件事为什么也跟就是所谓的性也关系，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觉得那个点就是我想要达到那个好像有一点失控的那种感觉
啊。我喜欢这个回答，我同意你。
对，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个所谓的没有完美，不是说没有完美的性，而是说我好像还是没有到达过那种很失控的感觉，就是可能
就不够忙
之类的，
就是到目前为止所有我们服用过的性经验对你来说都还没有剂量，还没有足以达到那个盲点。
我觉得我有很多很不错的经验，或是跟某些对象我会很不错，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也还在追寻这个事情，虽然现在比较懒的，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是有个这个东西，会是有可能还会想要再做的。
明白。我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点点跳出来我们刚刚的那个脉络，这个东西比较跟女性跟性的关系，然后这是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故事介绍和这个文案某部分来说，我觉得可能读这个文案好像有点没有办法 get 到我们在电影里面读到那些东西，但我还是想要提出来谈谈看，是他在讲那个小兰意外发生的第一次嘛，应该算是意外吧，虽然他也是有一个算是被追求的过程这样。然后他说他暗恋的球队校草五秒，然后反正就是某一天就不知道哪根神经接错线，然后就对他发动攻势，然后后面这句描述说跟很多女孩一样，那一刻的小兰以为可以拿身体交换爱。对这个描述你们觉得怎么样，就且不管电影里面是怎么呈现的啦，但对这个描述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的意思是说它有吻合我们对自己的性的感觉吗？就是人生中不管任何时刻，或者是我们对这个描述觉得怎么样？
就我自己而言，就是我觉得去回想过去的时候，这两件事都是分开的。但是因为不是
就你的人生当中性跟爱没有在一起过啊？
不是
这样讲也很奇怪，
应该不是本来就觉得他这东西没有在，而是我以为只有透过因为想要得到这个经验得先有一个爱的名义才有办法得到这件事情，想要好像有性经验好像可是我好像得先交个男朋友或女朋友才会有性经验这件事情啊，原本的脚本是这样吗？
那你觉得小兰呢？你觉得小兰是他说的吗？就是那个文案。
对这件事情就刚刚的文案我觉得不是。
你觉得小兰不是，就电影观众的角度，就你觉得小兰不是，
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这句话有点在帮小兰觉得我要怎样的感觉。
你怎么理解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小兰的状态啊？就是那你觉得她在做什么？
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应该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过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或是性跟爱
怎么去处理什么
性跟爱这件事情，或是我们也没有人教过我们哦，就是做到这件事情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我们有性欲这件事，或是我们需求这件事情，然后或是甚至我们情感教育这件事情，在我们高中的时候也基本上我不知道现在了，但是在我的成长的程度是零嘛，那他是不是以为自己要用性去换爱这个，因为他后面就有人说他自己也很困惑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也是在一个很懵，因为我没有被教导怎么样，他也在困惑说哎，我跟他有这个经验，然后我是不是就想要跟他在一起，或者是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什么，对，我觉得他也还在追寻，我在电影并没有感觉到他是刻意要用这件事情去换那件事情，而且甚至我也不觉得他跟对那个男生有没有构成所谓的暗恋，就是因为他只是去翻他的帅照片，我不知道翻他的帅照片就是暗恋吗？这件事情我也是就是保持一个我应该不会有定论了，对，所以对这一句话而言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太我觉得有一点点太窄化这支电影的这个，
或者说有种理所当然，
对 对好像我就是得是这种交易才行比较合理这样子吗？就是好像他得先低化那个性，就是他在说用性交换爱，就是变成这个东西好像是有一个高低之分的感觉。
没有，对，我在思考我自己怎么想这件事情。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跟 Elsa 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我的异性恋阶段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对吧，
那我要附注一下，对，我刚刚讲的是唯一的一段异性恋
的关系，对
的关系。
然后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虽然我也有比较短暂的就是同性亲密关系的经验，但是整体来说我作为异性恋的那个时间段是比较长的，所以可能我整个身心状态或者是我跟性这件事情的关系，它就比较是一个女性化的女生，然后或者是说是一个异性恋关系中的女生的这个设定。然后而且我刚刚在想，就是那个第一次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跟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成员组成当中，我跟这个主题可能是最贴近的地方是我的第一次真的是约炮。嗯，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没有那么习惯约炮这个字，但我们的第一次是，我的第一次是一夜情，就是确定是一夜情。而且我现在回想起来，它好像是在海边。
哇哦，
哎呦好好笑，怎么讲。其实讲起来也是有一点点惨绿，就是我们说惨绿少年的那种惨绿，就是他也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狼狈。就是那个也是大学之后，可能也是在一个有一点点就是自我价值感很不确定的时刻，就是很迷惑的时刻。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算是比较，就是大家会在网络上交朋友，但是我说的网络上交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像是现在的网络交友，就现在网络交友其实蛮速食的，然后而且蛮目的导向的。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们在网络上交朋友很多都是论坛或者是 BBS 那种，就是一个账号背后它是会有一连串的言论，然后它是会有一连串的关于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有趣，然后我才就是跟他传讯息然后聊聊天这样。然后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我到台北来找朋友，然后我跑到那个时候我弟弟读的学校去找我弟弟，然后我弟弟也要上课，然后我弟弟就把他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就那个时候大家会去，就是会去电脑教室用电脑，他就把他的计算机中心的那个学生证给我，然后我就哔哔，然后就进去就找一个位置坐下来。然后因为 BBS 就是有那个 IP 嘛，然后我突然之间收到一个讯息，然后问我说学妹。然后结果后来就是聊几句，然后就是他才弄清楚，就我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但是他就直接跟我约说那什么在校门口的麦当劳见面之类的。然后但我那时候其实整个过程我觉得我有点迷迷糊糊搞不懂，就有点很像人家说就是那个年轻女孩很容易骗的那种，我就是那种这样。然后后来就是那是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人，是个研究生，然后就是反正他就带我出去玩，然后就是那就是一个约会。第一次的那个约会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记了，就是有没有性的试探还是什么。然后但是反而是后来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就是后来就是持续有联络嘛，有聊天什么的。然后某一次他本来跟我约白天要出门，然后但是我就在我朋友家，然后就是一直等一直等，就是一直等那个讯息来，然后但是那个讯息就是一直没有来，然后一直到三更半夜，然后他才突然开车到我说我在的那个地方，然后也是一样就是叫我出来，就开车去了一个海边。然后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因此而在海边的车上发生的一件事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不完全，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接近那句话，就是倒不是说我会觉得因为跟这个人约会我就要跟这个人谈恋爱，而是会有一种就是那个好像是一种我可以去确认我是好的的方法，然后跟 跟我可以被喜欢，或者是我可以被欲望的感觉，就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前面是有一个迷惑，就是我前面讲，就是我那个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处在一个自我价值感很低落的状态中啊。我想起来了，因为前面有一个失恋，就前面有一个很失败而短暂的恋爱经验，然后对后来发生了这件事，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怀疑说，就是我会特别挑那句话出来谈，是因为我好像也有一点怀疑说，这好像是一种比较会属于女性的一种历程，或者是自我感觉，在你还不够大的时候，在你身心状态还不够坚强，或是你还不够能够去确认你自己是什么的时候，就是那个性的试探，它其实里面会变成是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你觉得我是好的吗？然后如果我没有被要，我如果没有被欲望或者是被想要，那我能够用什么方法去确认我是好的？有点像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性，其实那这样讲起来，这种性的这个经验，好像也是一种陪力的经历。就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好像你就感受到了，好，你感受到有可能你会觉得那好像是爱，但是其实你得到的是自己的那个肯定的力量，就好像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被需要，或是被欲望。
就是我觉得那个中间有一个比较，就是我现在会回想起来会有一点想要去秀秀会想要去秀秀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我说那个时候是我在我一个同学家，然后那个本来那个男生有跟我约好，就比如说下午要出去或是什么，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一直拖到半夜，然后他才突然出现这样。然后其实那个过程里面等的历程，就是我的朋友其实是在陪我，然后他会在旁边重复的说一句话，就说啊，这个男生没有诚意啦，类似这样，就是你为什么还要等呢？你为什么？但是时间到他出现了，然后我又去了，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我自己其实要过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当下的感觉好像我也没有一种我喜欢他，或者是我希望他爱我，就是好像也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去其实也是一个，它还是一个内在的需要，就是那个需要就是我好像需要去确认某个东西，然后那个是第一次，然后但是他好像没有意会到那个是我的第一次这样，然后但是后来还有约嘛，然后就是那一次好像不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但是那后来还有约可能一两次吧，然后那个对我来讲就比较就很明确，它就是一个约炮的行程。然后我记得某一天，就是某一个行程是发生在，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学，然后我们那时候大学的毕业旅行前一天，然后可能也是就是要在台北集合，然后出发坐飞机去某个地方这样。然后我是在飞机的座位上，然后跟那个时候我的比较好的朋友，就是他坐在我隔壁，然后因为要坐飞机，然后我的状态不太好，因为前一天没有睡好，就是因为就是做了很多事所以没有睡好，然后而且就是要吐的，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就是说了这件事，然后我的同学就是因为那个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但是他就很认真的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身体啊？Elsa 生气了，
倒抽五十口气。
对，但他是很诚恳的，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好朋友，就是他也是在一个想要就是、对对，然后但我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有点一下子。当然我也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出现，然后但是我也真的是有一种答不上来，跟有一种原来这个是我的处境，原来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就是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起来是这样啊， 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个突然的这个感觉，就是在我的内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在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可以让我自己感觉好的东西，然后可是就是但是原来他在旁边看起来是这样。
对，就是这就是刚刚所讲的那些，就是这个历程当中的伤痛，所谓的外在的
啊，
这件事情上，就是你在被问那一句之前你都好好的啊，你只有在可能等待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些不舒服，然后或是就事情发生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然后在但是在问了那一句之后突然才发现到这好像是正常来说是或者是
好像是一件事，
对，好像是一件事，然后那个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变得很困惑的状态。
嗯，这个这一题是什么？性与女性与自我价值感交换。对，性跟爱的交换，但是性跟爱的交换是可以这样换的吗？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吗？可以被问的问题吗？
但我也有朋友他觉得不认识的人或是他不期待在他身上得到爱的人反而更纯粹的没有压力的去体验纯粹的性，是他比较
啊，
不用去负担一些情感的那些一些压力的东西。
嗯，这可能也是一种，但老实说我觉得对啦，这可能也是一种。
嗯，
你有接近这一种吗？
有，也有听过这些。
我说你自己，你觉得你有接近这个感觉吗？
我觉得有点像啦，应该是怎么说，就这两件事我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尝试过跟好朋友，因为基于一个信任的关系，我跟他尝试一些性的行为的动作。
嗯，
对，那这件事对我来说就会很纯粹，因为是第一个就是他比网络上找一个陌生人要安全很多很多吧。
嗯，是，
对啊。
然后那跟不是恋爱对象的人做爱，或者是然后跟你是跟恋爱对象的人做爱的差别是什么？
如果是在关系中或是恋爱关系的人的话，这个就会比较承受比较多的外，就是你们两个之间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
期待，
或是怕伤害对方，或者是害怕显露出某一个所谓真实的一面，或是你不想让他觉得哦，我好像是一个放
就是有太黑暗的招式的时候
就
不敢用，
就是对各种啊，就是哦，你如果真的有什么欲望，你可能在你很在乎人面前是不敢讲的，或是除非你们有开放，就是成功沟通到这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对亲密关系的一种误解，就是你就坊间的那个各种两性相处的交战都会重复的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沟通啊，然后我们要好好，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你真的在关系中的人然后要讨论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嗯
嗯，而且有的时候不讲没事，讲了真的会出事。
对，这会出事啊。对啊，所以其实差别很大的，因为如果你跟纯粹是我们就是以就是来一起从事这个动作的人，就是你就可以就不用，就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就是享受你想要尝试的事情。对，两个可以一起尝试的事情，或是多个可以尝试的事情等等，但是如果跟亲密关系，你就会很多脑袋会有很多内心戏，然后害怕恐惧，或是你本来就有存在什么问题，什么就会基本上其实是就是那个负担会比较大了。
嗯，好哟。然后就是性这件事情讨论到一个程度嘛，所以那高中生这件事呢我们都当过高中生，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喜欢你们的高中生活吗？
高中的印象很灰白就是生活蛮单调的，就是念书会有一种好像不得不在这里，但是在这里的生活好无聊。
我完全懂你对，不得不在这里，但是我就在这里。
对，然后是终于高中毕业开始学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之后才有觉得生命很有活力的感觉。
在你当高中生的时候你有觉得 同学之间有那个看起来比较开心或者是比较身心合一或者是玩得比较开的女孩吗？你有印象？
有，那时候班上也是会有那种班队啊，或者是
班队哦。所以你们是男女合校？
对，我是混校。
嗯，
然后我曾经在放学后，然后我比较晚才回教室收书包，然后一进教室就在门口看到那对情侣在接吻，就有一点被吓到。我没有预期一转身进到教室会迎接这一幕。
嗯嗯，那那个时候感觉是什么？就是对这些，
就是会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或是人的情感，就是怎么发生那个火花的。对，
嗯，
也有就是在那种公车站等公车要去补习的时候，就我妈载我去，然后看到旁边有隔壁班的女生跟男朋友就是卿卿我我搂搂抱抱，然后妈妈就以一种就是批判的方式说，就是不要，
就这些孩子都不学好，
对，然后就是没有在念书才会这样。但我心里就觉得没有，人家是自由班的，他是
人家书念的可好了。
对，没错。然后就那时候就有点觉得我那个
落差
有点生气，好像是功课跟情感这件事情是分开的，就是你只能其中一个好，或是你选一个另外一个就不可能顾得好之类的。但是那现实中不是这样啊，但是妈妈就会以一种发展情感关系是不好的来让小孩觉得这不是件好的事情。
明白。现在你怎么觉得那个时候的就是包含妈妈这样讲或是旁边的人就是有一个观点的输入，但你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比如说妈妈是这样讲大人是这样讲的，但你觉得这些东西有影响到你？就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些声音的话我可能会做得更多类似这样。
我不确定，但是会有一种小时候就把这个某些感知是关掉的，就是觉得不要比较轻松，比较不会那么麻烦，
而且不要你可能会过得比较好，类似这种感觉。
嗯，
但现在你觉得呢？就是现在你会觉得就是你刚刚说有些感知被关起来，那现在有觉得有比较打开吗？
有耶，我觉得在修复疗愈自己的过程有比较可以把那些跟人靠近的害怕更放松一点。
嗯哼，
嗯。
Elsa 呢？
我的高中，因为我高中是念女校，然后我们学校其实还蛮严格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空间去发展什么关系。但是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毕竟还是有一些球队，然后球队的学校就是会有一些帅T们这样子，然后下课就会有那个那个桌球队的就是帅T，然后就是会看到就会有那种八卦，因为他好像跟某一个学姐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学校蛮小，所以其实很容易就看到他们在走廊上就是比较亲近，然后就会有谣传说他这两个好像睡午觉就是都盖在同一件外套下面睡觉这样子。对。但我高中其实是有喜欢的对象，好像班上的同学这样。对，但那时候也蛮不敢讲的，因为就觉得好像很奇怪的。然后也没有做任何表达，而且是到我很后面，可能我大学之后才有办法去回顾，就当时是真的是那个对那个那个同学是真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喜欢这样。对，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一切的这些什么亲密关系或者是性都是在大学就之后。对，就前面就是一个很苦闷的那种阶段，就感觉跟这个电影有点像，好像他们的那个校园生活也是有点苦闷苦闷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电影有一点蛮写实的地方，就是那个女孩，你先不管说她的那个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个还是后面的事情，但前面是因为 那个校园生活真的太无聊了，太苦闷了，就是我得要找一点别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说我得要去，就是好像有一种要戳戳看，就是不然人生就是死水嘛，就是妈妈整天不在家，妈妈忙她自己的事情，然后但我也不知道妈妈在忙什么，然后但是等于是我就处在一个无边的荒漠里，然后对，我好像只能够跟我自己讲，然后所以讲一下那个男生好了，你喜欢他和故事里面不同的男生的关系吗？就是包含那个一开始跟他发展关系的男生，然后跟后来想要跟他发展关系但是他说你到底在讲什么的男生，就是你觉得那个关系是什么状态，或就是在故事里面呈现的这个主题，因为男性角色也是一体嘛，
里面这电影里面他其实在男性的部分其实就是他放在比较少，他比较放在一个比较边边的位置，或是他代表的是一些外在的社会的观感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就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中间比如说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约炮的那个历程的对象，对，然后
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觉得他们都很有礼貌，
也不是啊，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一个健康的约炮的健康的约炮的
会发生的一些流程
对，关系这样子，
就他也愿意对你好，
对，坦诚，然后对，但其实不免可能后面还是有一些想要找人找不到
别扭的部分，
对，别扭的部分，但是他中间是一个就是一个健康的旅程啊。
我想要说的事情是齁，我现在要作为本集唯一的异性恋女性约炮代表就是在那个就是我刚刚说在那个就是大学末期，然后因为一个就是惨淡的失恋，然后后来开启的一个一夜情的行为之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小兰的那个历程，就是我就进入了一个惯性约炮旅程，然后但是就是这个时间其实绵延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几年的时间，我已经忘记确切了，然后但是确实是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一段时间可能两三年吧，然后可是那个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就是他电影里面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当然有一些你还是会遇到一些合理善良的人类，就是他会想要对你好，然后他也会想说就是来礼貌买束花给你或是什么类似这种，就是买个小礼物就对，然后但是很危险跟很可怕的事情也有发生过，就是但是我特别想要讲的是两个点，就是在其实有一点点延续我们刚刚说就是他想要拿身体换爱的这件事情，然后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比较精准的描述像是我要怎么让我自己感觉好，因为小兰故事的开头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也很像很多那个青少年成长故事的开头，就是她是一个学校里面比较不起眼的女生嘛，然后那对我来说我的那个开头其实也有一点点像是这样，就是不是因为我可能在环境中特别有受到压抑或是什么，而是我有一个很不好的恋爱经验，然后我有一个对自己的很不好的感觉，然后后来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会觉得其实像刚刚那个阿露讲说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大人的一些评价你会把某些感觉关起来，然后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的那个历程就有点像是因为我进入了一个好像是人肉市场就是一个约炮旅程，所以我其实也会把某些感觉关起来，然后那个把某些感觉关起来的一个部分是我会对我自己的比如说我会变得不敏感，我会变得对一个部分是环境中的危险不敏感，然后一个部分是对于人跟人之间就是那个情愫发生的时刻变得不敏感，然后其实我在构想这一题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一直不小心会想起来的一个历程是那个时候也是 BBS 上遇到的一个男生，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然后开头的时候他是把我带到他住的地方海边的那个男生是他可能比较成年了，然后有一些经济自主 的，然后但是那个男生就是没有，他就是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很像两小无猜的约会行程，就去什么逛夜市啊，吃小吃啊，就什么就是都有，就是那种青春约会的行程。然后我曾经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迷茫的少女，就是我曾经在他那个时候租房子住的地方就是待了三天吧，就三天我都没有走，类似这样。然后他也就把我放在那边，就他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寒假或暑假，然后他可能白天要去打工，然后我就在他住的地方等他回来，然后我们再看去哪里玩或吃东西或什么的。然后但是那三天就是会进入一个真的很像小情侣的过程，然后但是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就是情感在发生的过程，然后而且我会有一种很理所当然的，就是觉得就是我觉得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对男生对女生伤害都是一样的，就那时候我会很理所当然的觉得啊，你不是男生吗？男生不就是想做爱吗？就是对。然后所以到后来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又回到我自己的学校生活或是什么的，然后可能很久没有联络，然后他突然传讯息给我，我就会有一种皱眉头，就是我会有一种就是好像被打扰了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可能觉得有一阵子我对他比较冷淡，然后他就突然传了一个讯息给我，现在想起来也是有一种不行，但是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然后那个台词就说，你现在还跟以前一样吗？就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还在乱约吗之类的这样。
但是你们那个过程像小情侣那段时间，你们还是把这些定义为一个炮友关系吗？
我觉得从来没有定义过，没有人定义过，就是我自己心里面是这样设定。
但是你因为你们起头是说我们来约炮的这个，
没有，我们只是说见面
哦。然后见面约也是约了几次会才发生？
没有，是
第一天
就发生。而且其实我觉得他可能第一天就很喜欢我了，只是我真的没有，
啊、
我真的没有
没有沟通。
对，所以沟通真的很重要。
对啊，你看你现在这边把它放在一个炮友历史这样讲这个故事，搞不好人家心里认定他曾经有过一段关系。
但好，你让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谴责等一下再说。然后总之呢，就是但我那时候听到就是他那个问句来的时候就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我瞬间真是恼火欸，就是有一种就是你谁啊，就是然后但是然后反正回了几句话之后我就生气了，就跟他进入一个对骂的状态。我就是一个对脾气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太好的人。然后后来但是在那个就是生气你来我往中间，他就冒出了一句话，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年轻的时候的粗鲁不是只有会发生在男生身上，女孩身上也会有的。就是我那时候就他就在那个就是吵架中间就回了我一句话说，我觉得你根本只把我看成一只按摩棒。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本来是很气盛的在骂人，然后但看到这句我就有种软了，就是那我现在还能够怎么骂你呢？但是总之后来就没有再联络了，就是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把他封锁。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的那个感觉就是被冒犯，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种被谴责，就是你是一个放荡的女生，这样你不守妇道这一类的。然后但是也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长大的过程之后回过头来再想这件事情，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跟感觉，就是受害者不是只会有女生，就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也是会伤害别人。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说我想要讲两件事嘛，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后来我这个等于说约炮或是一夜情的历程的尾声，其实也是后来我遇到我去念研究所的时候的男朋友。然后但是我们的开头对我来说其实也还是很像约炮，然后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我说我的那个感觉被关起来，他之所以后来能够发展成一个关系，是我们也是在一个约会的过程当中，我的意识还没有转过来，我还是认为我们有一点点是一个炮友的关系。然后但是是在某一个比如说我们晚餐要吃什么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小事情，然后我有点在跟他闹脾气，然后 我们也是在不高兴的那个对话当中，他突然之间冒出一句话，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或是我做了什么会引起他这个反应，但是他突然就冒出一句话，他说你以为我在跟你一夜情吗？然后说我没那么无聊，或是我不会浪费时间做这种事，类似这样。然后我才有一点点就是被揍一拳，就是哦，这个世界长得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在我们的那个某一次，可能也是一个信件的还是对话的往来里面，他也是有一句话类似这样，他说其实你活在一个你想象中的性爱分离里。然后我觉得其实到后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电影，或者是说你说性作为女性或男性，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启蒙历程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到最后这个是一个我自己会还蛮想要谈的话题，就是说包含在他的电影里面，他的尾声是收在那个母女关系的对决上面。然后所以我觉得在电影的故事里面，其实就是他在一个他自己不一定很有意识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尝试的历程里面，就是不是只有这个少女是茫然的，就是在故事里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就是他点出来的一个很好的事情是，那个做你妈妈的人他可能比你更茫然，或是他其实可能比你更困惑，他可能比你更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即使你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一样的，然后虽然大人做这些事情看起来正当性高一点但其实也不一定，然后我觉得他把这个共同的失落感，然后跟其实最后我们都在找一个东西，就是想象中的性爱分离，其实那个探索最后其实你还是得要回到一个某种合一的道路，就是最后的那个合一是你得要有一个东西把你揍醒，然后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或者是说这件事情不是什么的那个历程，我觉得最后是这个故事对我来说非常很有力量的地方。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推荐跟鼓励大家去看的电影，但是你可以揪你的好朋友好姐妹，然后或者是异性好姐妹也可以去看，然后但是如果是就是那个暧昧啦、情侣啊、约会对象，就是甚至是约炮的对象，都不要带他去看。
我约炮对象女生可能还好，但是男生、
哦、你说约炮对象是女生可能还好，哦对啦，这个合理。
对，我真的就是直接觉得男生应该就是会被
会有一点
美送美送
但我觉得好啦，但我觉得可能也需要一个这个东西，我是说就是男生角色困惑， 但男生角色困惑的电影其实可能也很多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也需要一个新的角度或新的叙事。我觉得我比较期待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小兰的这个角度加进来之后，因为那一天试映场后来那个导演有来嘛，导演 有稍微跟我们有简单的聊了一下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就是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想到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后面讲了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蛮好的观点，他说就是过去很多男性的成长电影里面，他们会有一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好像说你敬仰然后爱慕很久的女神，然后那个女神最后就是跌落神坛，就是你发现那个女神其实是一个荡妇，然后你就只能够杀了她，然后你才能够完成这个幻灭，你才能够成长。这个是很不管是真实的杀掉，就是剧情里面真实的杀掉，还是象征意义上的杀掉。然后他那个时候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觉得最快的联想就是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最后就是这件事情嘛。然后但他说他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女孩可以从这个历程里面生还，而且是好好的，就是他这一路其实是好好的，那我们才能够给女孩们一个讯息，就是说探索是可以的，然后跟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很可怕，可是我们需要经过一个探索的过程，然后我们才能够最后跟自己说 你比那些危险更大，就是那些东西其实杀不了你，然后我们才能够长得比较正常嘛，就是有点像是这样。
听起来的这个片子也是有点蛮正，其实是一个
蛮正
很励志的。因为你在刚刚讲的那个过程，然后我就想到，就是说，对，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个人看完，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个女生，就是我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佩服的，因为她拿起的那个力量
是
在可能就是在某种创伤中拿起那个东西，然后她就开始变成是一个好像是主动去发掘。或者身体的感受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他正面的面对就是外界给他的这个所谓的疑问，或是问你在干嘛类似之类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反观，觉得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被动的，就是我觉得我有很多非亲密关系当中的性的经验，或是性的探险，或是各种派对或是什么的，就是这就是我觉得
淫乱，
对，各种
淫乱的过程，
有趣的欢乐派对等等的经验，但是我都觉得自己处于在一个很被动的状态，就是应该是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都是得等哦，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可以跟我一起试，欸，有一个地方我好像可以去，那边我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经验，就是现成的，然后他发生了，然后我说欸，然后终于有这个机会我去，可是他不是这样，他是他主动的去开发这些机会产生，然后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是，
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励，在这方面真的对我来说非常励志。对，
我自己觉得我会有一点点期待的一个方向是说，所有我们在看完电影以后，我们可以为小兰这个故事，就是你去构想一个他的之后，就是说在电影结束的地方之后它会变成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东西也是就是接回我自己刚刚最后那个就是我对我自己故事的回顾的那个体会是说，就是如果有一个题目就是在这里面叫做我们会活进我们自己的性爱分离，而那个东西其实会让我们自己其实会绑住我们自己，就是你会看起来好像身体很解放，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可是你其实会绑住你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对于刚刚就是我讲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电影文案的简介的最后面，就是小兰在这个历程当中他会慢慢的认识男人，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其实更重要是最后是他会回来认识他自己。然后那我觉得就是在我曾经很花时间去反思我自己的那个就是性历险的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我自己写过一个很类似于 slogan 的东西，叫做我觉得性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游乐场，然后重点是就是即使是像约炮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人跟人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脱了衣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在那里面见真章的。那我觉得性不会变成真正的像是一个娱乐性用药那样的东西，然后它也不是一个消费品，因为它会跟我们自己有关，就是会跟我们自己很里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们最后还是需要去回到的地方。好哟，那总之呢就是在这一集结束之后，小兰这部电影它会在11月4号上映院线片，然后就是啧啧上面的募资专案，再念一次它的名字，叫做你的第一次在哪里，沉浸式展览募资小兰。然后在这个页面里面它有关于一些就是它有列出一些赞助方案，然后赞助方案里面也包含了电影票，也包含了电影库卡，还有相关的其他周边的文创商品，然后大家可以上啧啧页面去看，然后我们也会把就是连结放在我们节目介绍说明栏的地方。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收听订阅转发按赞五星好评，还有什么还有上脸书去搜寻去月亮上戳一个洞，以及可以搜寻脸书的小兰的粉丝页面。我大概就这样，希望大家都有很美好的性爱合一的旅程好哟，谢谢大家。